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
FM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的8点到9点，就有蓝田在空中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还有时事跟健康的相关话题咯。好的，那今天是12月1号，哇，我们的2025年呢也正式了进入最后一个月哦。那在这个年末的时节，诶，如果大家有各种的，比如说要规划出国旅游啊，或者是你想要有一些这个节庆的活动哦，那也请大家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天气。就这个礼拜呢，又会迎来新的一波东北季风，还有一波新的冷空气哦。所以如果说看到天气预报，诶，如果温度比较低呢，诶，请大家出门，尤其是早晚温差大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保暖的工作。好的，那在上周呢，其实有看到一些比较遗憾的新闻哦。那大家应该比较关注到的，就是香港啊，其实发生了一场非常严重的火灾。好，那在香港哦，它发生在这个地方，做鸿福苑大楼，就是他们的这幢大楼呢，发生了非常严重的火灾，而且是燃烧了整个7栋的大楼，那造成了非常多的死伤哦。那希望呢，在这一场火灾当中失去生命的人们都可以安息，以及家属还有幸存者们呢，都可以尽快的恢复正常生活。那如果说大家目前有在社群上啊，看到任何诶是香港人他们自己分享的一些求助资讯啊，你可以随手来帮忙转发还有分享。不过呢，也要提醒大家哦，如果有看到任何捐款或者是募款资讯呢，还是要先认明诶这个资讯它是不是官方管道，是不是一个可信的管道。那如果说他点进去并没有标明说他是什么人，然后是什么单位要负责捐款跟募款，那你可能要小心一点哦，要提高警觉，就不要让你的爱心呢流到不孝分子的口袋当中。好的，那以上呢就跟大家稍微讲到了这个香港的最近的新闻，因为比较严重哦，所以说还是提醒大家，就是你的身边呢，像是居家啊，这些防火啊，还有像是一些逃生通道的部分，平时呢还是要做好相关的准备啦。就你不知道万一哪天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嘛，那如果说诶哪天发生了就是比较严重的意外或者是灾难，你才可以及时的逃生。那虽然说不一定能够保全你的财产哦，至少呢可以保全你的生命。而这个火灾啊，实在是相当的无情哦，就希望大家呢，哎，还是要过得健康以及幸福啦。
原没半点偏心，苦涩慢慢向着心里渗，何必抱怨？曾令最深是谁人？自愿吻别心上人，糊涂换来一生泪人。何故明是痛苦伤？
含着笑张开心，当初的你可怜还可吻，目睹他远去，他的脚印，心中永印，互同思念一颗心，他请你将无穷的后悔，这一生你的心里满哀困。
是来自于陈百强的作品的，那就是希望呢，这个灾害我可以尽快的赶快恢复到正常的生活当中，那也希望呢可以赶快厘清哦，就究竟起火的原因还有这么严重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好，那上礼拜大家如果有看一些新闻画面，就真的是蛮触目惊心的、哦、因为它是几乎所有大楼啦都整个烧起来，那我看了一下它那栋大楼啊大概是有二三十层，所以你住在高楼的时候就可能当下真的是会非常的无助。好，那关于香港鸿福苑这栋大楼它发生大火的原因还有为什么会燃烧这么严重的原因哦，其实在当天发生之后呢就各界啊其实一直都在讨论。那首先呢其实有人说诶这个大楼啊它在发生大火的时候就都有因为维修的关系呢所以就被那种就是工程的棚网包围。真的其实去年啊就有当地的居民向香港的劳工处呢来反映棚网的安全问题。那劳工处指出哦，其实过去一年多呢曾经有巡查总共16次的维修工程，那其实也有警告承建商呢必须要采取适当的防火措施。好，那所以说这场大火是否官员需要问责下台，或者是相关单位就是有要负责的范围到底是什么，就我目前看到的新闻啦还没有任何的正面回应。不过呢其实依照各界的讨论来讲哦，也有人就问说这个是不是因为它外面的这个大型竹棚就是竹子的这个棚架所以才导致它燃烧的这么严重呢。首先我要先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其实呢在香港我们看到他们在大楼维修的时候你其实可以看到蛮特别的是使用竹编的鹰架。那以台湾来讲哦，你通常看到那一种正在修建当中或者是正在维修工程的大楼你看的这种鹰架在台湾啦应该都是金属制，然后在香港呢他们不是金属的他们就是竹做的。 那有人就想说，这个竹子做的音架，诶，不会不安全吗？那其实并不是哦。根据竹编音架专家钱其和他指出，竹编音架呢，在香港其实相当适合在狭窄的位置，或者是高楼大厦之间没有很空间的地方来做搭建，所以呢，就能够在任何的地方来搭建这样子竹编的音架。而且呢，香港的竹编音架这个历史哦，其实可以追溯到好几个世纪之前。那当时呢，中国跟亚洲其他的国家都非常盛行用竹编的音架。但是呢，因为随着时代的演变哦，加上很多建筑楼层都是非常的高嘛，那大多数的国家还有城市都是逐步使用金属制的。可是呢，这个在香港啊，诶，地狭人稠，然后他们的物价也很高嘛，所以呢，这个竹编的音架，竹子呢是方便运输，而且成本也比较低哦，然后再加上搭建的效率也很快速，所以说呢，对于香港建商来讲啦，他们还是会选择使用竹编的音架。那这样子听起来好像会觉得说，哈，他们这样子是贪图方便吗？但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哦。香港的竹编音架呢，在他们来讲啊，是一个非常长远且很传统的工艺。那对他们来说呢，有点像是文化遗产一样哦，就对他们来讲也是文化的一部分。所以说呢，就算其他国家都是使用金属的这种音架，可是对于香港人来讲，对于香港的建商来讲呢，竹编的音架不仅是比较方便，那对他们来说呢，也是一种非常传统的建筑工艺，然后也是文化的传承哦。所以呢，回到这一次的这个火灾呀，也有人问说，是不是因为竹子，然后它可能是比较易燃，所以说才烧得这么快呢？那我其实啦是听我的香港朋友讲的，因为我可以看到他们的社群，那他们就说其实不一定哦，就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呢，反而是因为它的这个外面的这些网子。那像是呢，我看到有一些香港的网友，他们有试着去真的烧竹子，但是竹子呢，好像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易燃。那反倒是呢，他们这一次工程所使用的蓬网，就有试着去烧了一下它的碎片，就发现呢，这个蓬网的材质呢，它好像没有确实做好防火的相关技术。好，那所以说呢，这一次的这个火灾哦，它的导火线到底是什么，然后它的这个为什么会燃烧的这么严重，所以其实各界啊都在猜不同的原因哦。那我目前看到的一个是有人想说，这个竹编的音架是不是造成它燃烧的这么严重呢？那一派的人就是说，可能是因为蓬网它防火材料做的不够，那也不够阻燃，再加上当天呢可能是风向刚好啦，所以就会导致这些火苗呢从第一栋大楼烧到了第二栋大楼。好，那总之呢，这么大的灾难哦，确实是需要去厘清它起火相关的原因，还有就是到底它的这个工程有没有什么任何偷工减料的地方。那我觉得我们能做的啦，除了是去持续关注他们的新闻，然后帮忙在网络上或者是在各种地方转发他们需要帮助的资讯，那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呢，就要借由这一次的事件去好好思考。就台湾的大楼还蛮多的，那尤其像是台北市呢也蛮多，就是动不动二三十层楼嘛，那如果说你就是住在高楼当中的住户，当有一天发生这一些起火的意外，我到底应该怎么样子逃生，还有要怎么确保我家中每个人都有正确的逃难以及逃生知识。刚好呢，在上礼拜哦，有些听众朋友呢，可能已经收到了这个小橘书，就是由行政院，台湾政府最近向全民普发的全民安全指引。那这一本手册里面呢，就写到了很多，譬如说你遇到了各种可能危机啊，或者是你的逃生包要怎么样子去准备哦。那我觉得啦，就算呢，可能没有政治的问题，但台湾也是在地震带，然后也是在台风会侵袭的地方嘛，那你永远不知道说哪一天会不会遇到一个很可怕很严重的天灾，所以说啦，平时需要具备这一些逃生啊，还有这些安全指引的相关知识，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就还是希望大家多少啦都能够具备一些相关的观念。 好的，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所以我们再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休息一下。那刚才也是聊到香港嘛，所以再听新的歌曲哦。那这首歌是来自于学友的作品，这首歌是每天爱你多一些。那听完之后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咯。
也曾醉酒，也曾失落，不再有梦，是你为我推开天窗，打开心锁，让希望又转动。忙碌奔波，偶尔迷惑，为了什么？是你给我一份感动，一个理由，不疲倦，不脆弱。这世界的永恒不多，让我们也成为一种，情深如海，不易如山，用一生爱不完。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让你的生命只有甜的没有遗忘，该怎么流泪？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让恋人总爱的悲剧誓言，不再难追，全都实现。唱着欢乐，海阔天空，来去从容，不惹烦忧，有了你。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原来如此，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你知道吗？年夜饭对很多辛苦的家庭来说是很难得的愿望。来，美秀邀请大家一起支持韩式吃饱三十，送礼到家，一份年礼及红包，让困苦的弱势朋友吃饱，安心过好年。创世爱心专线
02-2397-0101，02-2397-010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那刚才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聊到了最近香港发生了非常严重的火灾，就在请大家，如果说你在看一些社群啊，他可能有一些，就比如说他哪些地方有人需要帮助，那你有办法的话呢，也尽量把这些资讯可以传播出去哦。但如果说你看到这么多的照片啊影片，觉得心里非常不安，觉得很害怕的话，那我觉得就是暂时先关掉手机哦。就毕竟看到这些可怕的画面呢，有些人还是会受到情绪的影响啦。不过呢，其实每一次看到这样子的灾难啊，我都会在心里想，也许啊，对于我们来讲哦，到底在这个火灾发生的当下，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子具备正确的知识，然后到底应该怎么样子来逃生还有逃难。就虽然说财产可能都被烧光了，但至少我的生命呢还是在哦。那像是这个例如说高楼大厦好了，那如果说你住在比如说20层楼啊10几层楼，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要是我的楼下或者是我楼上烧起来，那我到底应该是要往下跑还是往上跑呢？好，首先到底应该怎么样子去判断哦？那个内政部消防署的消防防灾馆，它其实有提供了非常多火场的逃生观念。那首先呢，其实火场逃生啊，最佳的策略哦，就是能够离开建筑物的话，你就是赶快离开。而离开的最好方法呢，当然就是往一楼，然后往外逃生。因为呢，其实这个火场的烟啊，它平均的上升速度是非常快的，大约是每秒3到5公尺。而人呢，如果是人类，你就算跑得再快哦，也是最多最多可能就是每秒0.5公尺。那所以说啊，人类不管跑得再快呢，你往上跑哦，是会跑不过烟的。所以说呢，火场逃生原则啊，原则上呢都是往下逃生。另外啊，如果说你是可能你离开了家门，然后要逃到这个逃生梯的时候，开门之前呢，应该要先触摸一下门板，就是先测试，它的温度到底有没有很烫，还有观察门外是否有烟雾。那如果说门板的上方温度非常高，觉得烫手的时候，就表示门的另一边呢已经是高温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呢，我千万不要开门，而且呢是采取其他逃生避难路线。如果说呢，你摸上去，感觉还好，没有高温的话，那就是先开一小条门缝，观察门外的状况是否有烟雾。如果外面是没有烟雾的话，再离开。而且呢，记得要随手关门，防止火势还有浓烟扩散。如果说呢，你观察到外头哦，这个门外呢已经开始有烟雾了，那这个时候绝对不可以尝试穿越烟雾逃生，应该要关门，然后退回室内，并且呢用衣物还有毛巾连门缝都塞住，防止其他地方的烟雾流入，然后当下呢也要采其他的逃生避难路线。好，那到这里哦，就是我打开楼梯间的门，外面没有烟雾，那我就可以继续的往下跟往外逃生嘛。那以住在社区大楼来讲好了，其实呢，选择走有防火门的这个安全梯呢，它是最佳的逃生选择。因为防火门啦，它是有特殊的材质嘛，可以阻绝火势还有浓烟等等，形成比较安全的逃生环境。那再来呢，如果说我在逃生到一半，就往下走到一半，发现已经开始有烟雾飘上来，那这个时候我是应该要往上走，还是我应该要继续往下呢？其实啊，这个发现下方有烟雾，就是从下面蔓延上来哦，就代表说火灾发生的现场是从下方开始，那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环境。而在这个时候哦，我们就不应该再改往上跑，因为刚才说嘛，烟平均上升的速度是非常快，所以我们是绝对跑不赢烟。那当然呢，火源就在下方哦，也不应该继续往下跑。那这个时候呢，要选择水平方向，就是往你的同一层去寻找其他的逃生避难路线。那找到这线之后呢，如果说有门的话，就是关门，防止火势还有浓烟侵入。那一样呢，是要用衣物或者毛 毛巾把门缝塞住，防止烟雾流入。而到这个时候，有人一定会问，啊，我往上也不行，往下也不行，可是如果我水平逃跑，然后也没有其他的逃生路线，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呢，如果你在火场内遇到了刚才讲的几个也没有办法逃生的情况，例如说门板太烫啊，或者是你打开门之后发现外面有烟雾，还有这个往下逃生发现楼下有烟，然后你也没有办法往上嘛，那所以说呢，诶，这个时候啊，我已经关门，然后防止火势跟烟雾侵入，然后已经用衣物或者毛巾把门缝塞住，那这个时候我到底应该要往哪里走哦？首先呢，应该要改往就是火啊还有烟跟热的反方向，去寻找一个相对安全的空间，例如说离火源还有烟雾跟这个热源最远的阳台还有房间等等。那最好呢，这个房门哦，必须要是可以紧闭而且关上的木门，而非像是塑胶门跟玻璃门，因为这两种材质是没有办法阻绝高温还有浓烟。那这里呢，就是要让自己处在一个相对安全的空间内来做避难。那并且呢，在当下如果说你有手机，就拨打119求援，而且你在打电话的时候呢，告诉消防人员就你所在的位置哦。好，所以说呢，诶，这是一个比较绝望比较极端一点的状况了，就是我没有办法往下跑也没有办法往上跑之后，那这时候就要在家里相对安全空间内来做暂时的避难以及等待救援等等。那其实要记住的，就火场的逃生或者是避难的时候呢，一定要谨记随手关门。如果说起火点是在你的室内或者是屋内，在逃离起火点还有家里的时候呢，应该要随手关起房门还有大门，这样子呢就可以顺利的把火势以及浓烟局限在它起火的这一间房子里面，那以利其他房间或者是其他楼层的人能够顺利逃生避难。好的，那接下来呢，再讲到火场当中啊，其实有几件事情是千万不能做的哦。那举个例子哦，我之前看了一个动画，它叫做《间谍加加酒》。好，反正它有一段剧情，就是男主角跟他的宠物狗就闯进了一个火场里面，救房子里面的小狗。那火场里面大都是浓烟嘛，就狗狗有点喘不过气哦，所以呢，这个男主角他就用塑胶袋，然后装了空气，就跟狗狗说：“诶，这个可以当成暂时的氧气瓶。”没有错，这个行为是错误的哦。好了，那这个火场当中啊，其实大家可能以前可能有听过，如果说我有塑胶袋的话可以来装空气，但其实这个观念是错误的。那无论是你想要用塑胶袋装新鲜的空气拿来呼吸，或者是你想要直接塑胶袋套头好了，那这些呢都是错误的举动，而且呢反而会因为你的呼吸而在塑胶袋上产生雾气，影响了逃生的视线还有速度等等。另外呢，像是火场是非常高温的嘛，那像这种材质非常融化，反而是粘在皮肤上，那造成烫伤的危险。所以说呢，千万不要做这件事情哦。就是你看到一些影剧啊，或者是动画里面，就他演的看起来蛮成功的、哦、但其实放到现实世界来呢，也可能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举动。好的，那再来呢，我们在逃生的时候还有哪些事情不能做？首先呢，要大家记住的、就是我发现可能我的楼上楼下已经发生火灾，或者是我的室内的这个警报器已经响了，那我当下有些人可能会想说，好，没关系，我就是先收拾一下我的贵重财物，就赶快先收完之后再逃出去。那其实这个是错误的观念哦，就千万为了收拾财物而延误了逃生还有避难的时间。当你听到这些警报器响的时候，或者是呢室内已经起火，或者是你已经闻到了烟雾的味道，那呢一定要立刻的逃生哦。就毕竟钱呐、或者是一些财物，这些都是身外之物啦，你的生命呢才是更重要的哦。另外呢，有些人是住在高楼大厦嘛，可能会想说，好，那我要往下跑，我可不可以搭电梯呢？答案当然是不行哦。就逃生火场很可能会发生断电的情形，如果说你使用电梯逃生的话，就反而更容易因为断电而不小心受困在电梯内，那这个救援上呢，也是会有一点困难哦。 而再来呢，还有一件事情是不可以做的。我们刚才说到嘛，如果说我在逃生时是一种就没有办法往上跑，也没有办法往下跑的情况，那我要躲在一个安全的空间内。那有人就想说，诶，像是浴室啊，它里面有水龙头嘛，然后也有马桶，你感觉有水很安全哦。但其实并不是，因为在火场当中呢，最容易伤害健康跟你的生命的，诶，反而不是火，反而是烟雾。那像是浴室，就是厕所这些地方啊，浴室的门啊，或者是天花，很多时候都是塑胶的材质嘛。那当然呢，塑胶是不耐高温的，只要浓烟的温度呢有到达大概200度到400度，就可以让塑胶门融化变形。而且呢，像是浴室门底下通常都是会有通风的百叶嘛，所以你就算逃进浴室哦，这个浓烟是容易从门缝的这些百叶上飘到浴室当中，然后损害你的健康，甚至是造成死亡的风险。那另外呢，像是浴室内水孔的下方哦，设有存水弯，就是排水管当中的一种构造嘛。那它其实这种构造呢，会发挥所谓叫做隔气作用，避免排水管内的臭味流入室内。可是呢，如果说是发生场，就等于呢，诶，你躲在浴室哦，不会有新鲜的空气流入室内，那这个也是非常危险的。另外呢，像是这个家里的浴厕啊，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没有对外窗户哦，所以说如果你躲到这样子的浴厕空间当中，是没有办法对外呼叫，那救难人员呢也比较不容易发现。好，那所以说呢，如果你要躲在安全的空间内，就尽量啦，还是找就是木头门的房间，然后最好呢是有对外窗啊，还有一些可能你可以塞住房间门，就是塞住门缝的衣服或者是地毯等等，这些的空间呢相对来讲才是比较安全的。好的，那以上呢就是关于火场逃生的一些安全知识哦。那这些知识呢是来自于内政部消防署他们所做的消防防灾馆专区。那这个专区其实还蛮好用的哦，它除了火灾之外，也有一些关于地震啊，还有关于像是台风等等，诶，这些相关的防灾观念。那如果说大家有想要再去看清楚一点的话，其实也可以搜寻内政部消防署他们的消防防灾馆，那去阅读更详细的资讯哦。好，那就希望大家还是希望大家一辈子都不要用到这些观念啦，但是呢平常做好这一些知识的储备，那最好呢平常有一些时间拨空哦，就跟你的家人稍微演练一下你们有哪些逃生的路线，那如果说发生火灾的话要怎么样子向外求援等等，这样子呢万一有一天哦遇到什么样子的意外，才可以相对来讲比较冷静的去做应对咯。
そう思った。さもよう心で額合わせ口づけした正座のまま、ただそっと笑った。
刚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日本歌手新野源的作品《不思议》。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所以我们待会会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我们再来聊聊关于火灾发生之前该怎么样子注意我们的居家安全喽。
车行经路口时，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看见行人要穿越马路，请主动停让。行人通过路口时，也要注意来车，并尽速通过。让我们一起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您。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
诶，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线上登记吧。
诶，等一下，我看看。奇怪，为什么要填信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不能随便交出去吧？而且普发现金也不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我们先跟165反诈骗专线确认再说。
来路不明资讯要小心，随时拨打165，诈骗不上身。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我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持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 好的，那延续刚才节目当中讲到的，我们刚才说了，火场逃生的时候其实要记住几种观念。第一个呢，就是马上逃生哦，千万不要犹豫。第二个呢，当你遇到浓烟的时候，如果说这个浓烟是从楼下跑飘上来的，那就是千万不要再往下。那当然呢，也不要试图的往上跑哦，因为烟雾呢，它通常扩散的速度还是会比你跑的脚程还要快。那如果说可以的话呢，如果说楼下不是起火点，那当然就是尽量往楼下，往一楼的外面跑。那如果说没有办法，你就是平行逃生，就是往你的同一层楼，去寻找比较适合的逃生点。那如果说都没有办法往外的话呢，就是躲在室内，相对来讲比较安全的空间，并且呢，要用衣服还有毛巾等等，把门缝塞住，防止火源啊，还有防止烟雾飘进室内。那刚才其实我们有讲到几点哦，就是关于浓烟还有关于火嘛。那如果要说火场当中最容易损害健康的，其实反而不是火焰哦，而是浓烟。那浓烟呢是比火还要更可怕的，就是在发生火灾的时候，很多人命的伤亡啊，通常都是因为吸入了一氧化碳还有有毒气体，那造成了昏倒啊，还有失去知觉跟缺氧。所以呢，浓烟其实是最危险的。而除了刚才讲到浓烟会导致你可能昏倒之外哦，像是浓烟呢，它是会降低逃生避难的时候，就是你眼前的能见度，而且会刺激眼睛，还有阻碍避难等等。那所以说啊，浓烟真的是火场当中它最危险的一个因素。好，那除了浓烟之外，高温其实也是相当的危险。那火灾所产生的高温呢，仅会造成烧烫伤，也会造成热虚脱、脱水，还有呼吸道水肿。而且我们刚才讲到的浓烟呢，它本身也是相高温状态。好，那再来第三个危险因子，当然就是火焰本身哦。那在火灾当中呢，火焰啊会造成人体的灼伤，那通常呢都是人命伤亡的间接原因。因为呢，我们刚才讲的那两个因子，就是高温跟浓烟嘛，才是比较主要在火场当中造成伤亡的这个主要原因哦。好，那所以说呢，在火场里啊，其实最需要小心的就是这三点：浓烟、高温还有火焰。而到底我们在居家上，就在这个火灾发生之前，有哪些地方我是可以去多多注意，去维护我家中的安全呢？好，那其实有几个方法非常的清楚明了，这个一样也是内政部消防署消防防灾馆他们所提供的建议。那像是在灾前呢，最好啊就是可以在家里安装所谓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那它就是侦测到浓烟之后，就有的是洒水，那有的是发出警报声嘛，那总之就可以在灾难发生的第一时间呢，也赶快提醒室内的人来进行逃生。而再来就是要检查家里的消防设备嘛，那首先一个比较直觉的，当然就是灭火器。最好呢就是要随时检查，你家中安装的灭火器，它的有效日期是不是已经到期，或者是它还能不能做使用。如果说呢发生了火灾，或者是家里开始起火，那你要用灭火器的时候呢，就要记得它的使用步骤哦。第一个就是拉开安全插销，第二个就是瞄，抓住皮管的前端瞄准火源，第三个呢是压下手压板，然后喷出里面的灭火剂，而第四点呢就是扫火源根部左右移动扫射。那很简单的就是拉、瞄、压、扫，然后在灭火器上面啦，应该也是会有一些使用的说明，就大家平常也可能多少还是要看一下哦。另外呢，除了灭火器之外，还有一些居家的消防设备，像是紧急的照明灯，还有刚才讲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这些呢都是非常重要的居家消防设备。那我这一些消防设备到底是要装在哪里才比较适合呢？首先像是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哦，它有分成两种，一种是真烟式，另外一种是定温式嘛。那这两种都比较适合装在不同的地方。那像是这个真烟式，就是来扫，不是扫描，就是侦测到烟雾的，是适合安装在寝室、还有楼梯、走廊跟厨房。那如果说是定温室呢，就相对来讲比较适合装在厨房。 好，那这个就是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它适合装设的室内空间。好，那如果说是灭火器哦，诶，我应该要装在哪里呢？就这个灭火器啊，它当然是要在你发生紧急状况的时候可以马上拿起来做使用嘛，所以呢就要放在一个容易取用、显眼而且不会被阻碍的位置。比如说呢，比较容易起火的地点，像是厨房啊，或者是家里的客厅哦，这些呢是属于比较危险的区域，那你就可以考虑把灭火器呢放在这些地方。那当然呢，这个灭火器的周围啦，最好不要有一些可能堆了一堆东西呀，或者是在上面收纳了一堆杂物，不然呢，你可能在紧急的时候就比较没有办法立刻的拿出来。好，那所以说呢，这个以上啊就是居家你在家里呢需要去安装的消防设备。那说到这些消防设备，诶，到底应该要去哪里买呢？一样哦，非常的简单，你去一些大卖场啊、量贩店，或者是你想要去一些消防设备的公司，或者甚至是网购呢，诶，这些通路啊都是可以购买到。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如果说你是用网购的，可能要慎选这个网购平台啊，最好呢就是选择大公司，然后大的电商平台，或者是呢你干脆就去消防设备的公司的网站直接去向他们做购买，那这样子呢购买到的这些器材才可以保证它的使用品质。好，那我们准备好家里的消防设备、消防器材之后，诶，其实还有一件事情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要制定家庭的逃生计划。我们刚才说到嘛，火场逃生最重要的就是要尽快的争取时间，而如果说你平常没有准备逃生的路线哦，那很可能在灾难发生的当下，我觉得大家通常啦应该第一时间是没有办法那么冷静哦，应该都是会先愣一下，然后先慌乱一下，才会慢慢的冷静下来。所以说呢，平常啊就要制作这个家庭逃生的计划，才可以在灾难发生的当下呢你多的时间，然后才有一个依据可以来做紧急的逃生。好，那个家庭逃生计划，一个完善计划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子去做呢？其实啊，消防防灾馆它就有提供一个口诀哦，叫做1216。第一个一呢，就是画出一个家庭逃生计划图，而第二个标示两个不同方向的逃生避难出口以及路线，第三个呢就是设定一个屋外逃生的集合地点，而第四点呢就是每六个月进行逃生演练一次。而首先讲到了第一点，它详细的制作流程呢，就是哦，你要先和家人共同讨论，画出家里的详细平面图，那包含你要标示家里的门啊、阳台还有窗户等等。而在画完平面图之后呢，要找到诶你家有两个以上的这一些逃生避难出口，并且呢把这些出口用红笔画出来。而如果说你家里有只有一个大门，就是只有大门一个逃生出口可以往户外，那你可以选择像是阳台啊或者是房间的窗户作为另外一个避难出口。好，那圈完这个逃生避难出口之后，你可以先假设一个起火点，那假设这个起火点哦就在每个房间，那你用箭头呢可以画出两个不同方向的逃生避难路线，而这两个路线呢要用不同的颜色标示。如果说呢你没有办法往主要出口就是大门逃生的时候，你还可以经由其他的逃生路线往相对安全的空间，那这圈空间呢就是刚才有讲的离火源最远的阳台啊或者是房间窗户等等，那当然就是进入这个空间之后可以关上门等待救援。好，如果说呢你家里是这个窗户或者是阳台是有铁窗，那记得这个铁窗应该要预留可以开启的逃生出口。而如果说逃生出口是有上锁的，那家里的每个人呢都要知道这个上锁的出口它的钥匙放置处，而且要确保说我家里的每一个人呢都可以快速的开启还有演练开启的方式。而像是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一些消防设备嘛，就是助警器、照明跟灭火器，那这些消防设备呢也是要画在平面图当中，那最好呢就是要做好维护跟保养的工作，以利你发生灾害的时候呢可以马上做使用。 好，那第六个呢，就要共同决定逃生之后你们在户外的集合地点，因为你可能不一定来得及拿手机嘛，就是最好啊，就是到这个集合地点呢才可以确保你们都有逃生出来。好，那再来最后一点呢，这个逃生计划图你已经都绘制完成呢，就最好啦放在就是张贴在家中明显处，然后也确保说我家里的所有人呢都已经了解这张逃生计划。好，那当然最后的最后呢，演练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说到这个建议呢，是每六个月至少做一次逃生避难的演练，那也是要跟家人一起演练，然后熟悉家里的逃生避难路线，确认说这些逃生计划的内容呢是具体可行的。好，那再来还有一个建议哦，就是所有家庭成员呢都要清楚拨打119，就是这个呼叫救难人员的报案程序。好的，那以上呢就是居家安全的部分哦。哇，我觉得真的是蛮多细节的，不仅是要确认家里的消防设备，还有要制定这个逃生计划哦，其实都是非常的重要。那再跟大家推荐一次，这个是内政部消防署，他们有一个消防防灾馆的专区，你都可以随时上去。他们其实做的还蛮详细的，有灾前，然后灾难发生中跟灾后的一些需要去注意的观念，还有要注意的一些小细节。那就请大家平常啊这一些逃生啊还有这些防灾的知识，就还是要储备在你的脑海里哦。我们都说防范于未然嘛，这些观念然后这些知识呢，就是为了有一天发生了这个万一的时候，我可以来保全自己还有保全家人的生命咯。
只想拥抱你此生命的证据，吻你的呼吸，一眨眼一瞬间，你说好就是永远不会变。牵起你的手，如果没有如果，等到梦前来的时候，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回到那天相遇，让时间停止那一场雨，只想拥抱你在身边的证据，吻你的呼吸，一眨眼一瞬间，你说好
决定。
时间是晚上的8:55，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平台。那我们今天节目呢，讲到了非常多的防灾知识哦，我觉得大家应该听到一半都觉得有一点啊、哦，好麻烦，怎么这么多东西呀、啊？那还是就推荐大家，就是消防署呢，它都有设立一个这个防灾观念的专区，那它真的写得非常详细，然后也有很多的图卡哦。就如果说有哪里好像听不太清楚的地方呢，也可以上网去查这些相关的知识。就我觉得平时多一分准备呢，你才可以在面对紧急状况的时候就越来越冷静，然后越可以逃生哦。好了，那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我们就明天晚上的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我是9年机构总经理郭彦君，我们深耕在地近40年，成为国内首家完成全场域温室气体盘查以及验证的非上市柜营建公司。我们以最高标准启动永续治理工作，将提供客户最优质的 ESG 营建服务及建筑作品。
元系9年，永续向前。
哎，圣诞节快到了，你准备好要送什么礼物了吗？
还没耶，每年都在烦恼要送什么。
我刚发现中油配 APP 有新的中油配行动商城，里面超多好东西，价格也很优惠，而且我刚刚单笔刷卡满777元，送我2000点中油点数，输入优惠推荐码还多拿到3000点，活动到12月30号都有哦。
真的假的？买礼物还能拿点数？
快进入中油配 APP 的中油配行动商城，好礼好康一次拿。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原来如此，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开点哦！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林云如。
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郑怡静。只要符合资格的民众都可以领取。
领取方式很方便，可以选择登记入账、
提款机或邮局领现。
提醒大家要以10000元官网公布资讯为准，
或拨打免费客服专线1988洽询。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讯息。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
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你知道吗？一顿年夜饭对很多辛苦的家庭来说是很难得的愿望。来，美秀邀请大家一起支持韩式吃饱30，送礼到家，一份年礼及红包，让困苦的弱势朋友吃饱，安心过好年。创世爱心线
02-2397-0101，02-2397-010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